他把我介绍给一位因斯卡小姐的姑母杜西洛夫人。夫人殷勤接待，并和我谈到我最近发表在科尼格斯堡《科学与文艺报》上的几篇文章。
教授先生是来向您投诉伊莲娜小姐的，小姐给她开了一个很恶作剧的玩笑。
教授先生，他还是个孩子，该原谅他才对。他经常疯疯癫癫的，弄得我毫无办法。我16岁时，比他现在20岁懂事得多。但他归根结底是个好姑娘，具有各种可靠的品质。他精通音律，画儿画得出神入化，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都说得很好。还会刺绣，
还会用诺姆德语作诗。
伯爵笑着补充道：“
哦，这他可不会。”
杜西洛夫人高声说道。伯爵只好向他解释他侄女的恶作剧。杜西洛夫人有学问，知道自己国家的古代文物。我很喜欢他的谈吐，他常看我们的德文杂志，对语言学很有见解。我承认自己根本没注意伊乌因斯卡小姐穿衣服花了多少时间，但西米奥特伯爵觉得已经很久了。他站起来又坐下，到窗口看看，又用手指轻敲玻璃，逐渐不耐烦了。过了3刻钟，伊莲娜小姐才姗姗而来，后面跟着她的法国家庭教师。她风姿绰约，仪态万千，所穿连衣裙之美，恕我才疏学浅，实在难以形容。
我不美吗？
她问伯爵道，一面缓缓地转动身子，好让伯爵哪个角度都看得见。他既不看伯爵，也不看我，只看自己的连衣裙。
怎么，伊乌尔卡？
杜西洛夫人说道，
你不向教授先生问好，先生正怪你嘞。
教授先生。
他娇憨地把嘴一撅，高声说道，
我做了什么事了？你要处罚我吗？
如果见不到您，小姐，对我们倒是一种惩罚。
我回答他说道，
我绝无责怪之意，相反，我高兴地获悉，由于您的缘故，立陶宛的缪斯重又发出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耀眼的光芒。
他低下头，双手掩面，小心不弄乱自己的头发。
请您原谅，我再也不这样了。
他说道，声调就像一个偷吃了果酱的孩子。
亲爱的小姐，
我对他说道，
只有您履行了在维尔诺克塔奇纳帕斯公主府上对我许下的诺言，我才原谅您。
什么诺言？
他抬起头笑着问道。
您已经忘了吗？您答应过我说，如果咱们在萨马基地相遇，您就会让我看本地某种舞蹈，您说这种舞优美极了。
哦，卢萨尔卡舞，我跳得太迷人了，瞧，正好有我需要的伴儿。
他跑向一张桌子，那里摆着几本乐谱，他匆匆翻开一本，放在钢琴的谱架上，向他的家庭教师说：
喂，亲爱的朋友，欢快而急促的。
接着也不坐下，亲自弹出前奏，指示乐章。
向前到这里来，米歇尔伯爵，您是立陶宛人， 鲁塞尔卡舞一定跳得很好。嗯，像乡下人那样跳呀，您听见了吗？
杜西洛夫人想说他，但毫无效果。伯爵和我们都坚持要跳。伯爵有自己的道理，因为他在舞步中的角色是最为惬意的，这一点大家很快便会明白。家庭教师试了试，说他认为尽管这种花儿子有点特别，但仍然可以跳。于是伊芙英斯卡小姐把几把椅子和一张可能妨碍她的桌子移开，抓住舞伴礼服的领口，把她引到客厅中央。
教授先生，您会看到我是一位鲁塞尔卡，献丑了。
说着她行了一个屈膝礼。
鲁塞尔卡是水泽女仙，每一个使我们的森林声色不少的黑水潭都有一位，但您可别靠近他们，他们也许比我还漂亮，会从水里出来把您拽到水底，然后很可能会把您一口口吃掉。
简直是条美人鱼，
我不禁叫了起来。
他，
伊维因斯克小姐指着谢苗特伯爵继续说道，
他是一个傻乎乎送到我魔爪下的青年渔夫，而我为了使欢乐能够持续下去，围着他跳轻舒的舞步以迷惑他。哎呀，要效果好，本来还需要一条萨拉芬的，多可惜呀，请您原谅我穿这件没有特色也没有地方色彩的连衣裙。哦，我还穿着鞋，穿鞋是跳不了鲁塞尔卡的，何况还带后跟儿。
她掀起裙子，姿态十分优美地晃动纤足，顾不得露出小腿，把鞋甩到客厅的另一头，另一只鞋也接着被甩了出去。于是她便只穿着丝质长袜站在地板上。
一切备齐，
他对家庭教师说道，于是舞蹈开始。鲁塞尔卡围着男舞伴转来转去，男舞伴伸出双臂想抓住他，他都低头躲过，动作异常优美，音乐轻快也很有特色。男舞伴以为能抓住女仙给他一吻，但女仙一纵身拍了她肩膀一下，她便倒在女仙脚下，似乎已经死了。但伯爵临时做了改变，把淘气的女仙搂在怀里，着实吻了一下。伊芙因斯克小姐轻叫了一声，满脸通红，赌气地往长沙发上一倒，抱怨伯爵把她搂得太紧，真像头熊。我发现伯爵对这种比较颇为不悦，因为这使他回忆起家庭的不幸。他的脸沉了下来。我则非常感谢伊芙因斯克小姐盛赞他的舞蹈，认为颇有古风，使人想起希腊人祭祀时的舞姿。我的话还未说完，一个仆人便通报，维里耶梅诺夫将军和郡主到。伊芙因斯克小姐从长沙发上跳起来，奔向鞋子，匆匆把仙足往鞋里一穿，迎着郡主跑去，深深地行了两个屈膝礼。我注意到她每行一次礼都巧妙地把鞋跟轻轻翘起来。将军带来了两个副官，像我们一样也是来吃顿便饭的。在任何其他国家，我想一位主妇同时接待六位胃口很好的不速之客都会有点为难，但立陶宛的人家食物丰盛而又殷勤好客，因此我估计晚饭的时间推迟了不超过半小时。只不过餐桌上冷的和热的馅饼多了点而已。
晚饭的气氛很愉快，将军谈了一些有关高加索地区各种语言有趣的情况。这些语言有的属雅利安语系，有的属土兰语系，尽管各个部族之间的风俗习惯都极为相似。至于我也只好谈谈我的旅行，因为谢苗特伯爵盛赞我的骑术，说他从未碰见过任何神父或教授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我们刚刚走完的那样一段旅程。我不得不解释说，自己受圣经会之托去进行一项关于沙吕雅斯人所说语言的调查，在乌拉圭共和国待了3年半，几乎总骑着马，在南美大草原上和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我还讲到，有一次在这些无边无际的草原上迷了路，没吃没喝，不得不和陪伴我的当地牧人一样喝马血。在场的妇女都恐怖地大叫了一声，将军指着卡尔梅克人在类似的绝境中也使用同样的方法。伯爵问我觉得马血怎样。
思想上我十分讨厌马血，
我回答道，
但从身体上我觉得喝了很舒服。全亏了马血，我才有幸今天坐在这里吃晚饭。许多欧洲人，我说的是白人，他们长期和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习惯了喝马血，甚至还喝得津津有味。我的好朋友共和国总统弗鲁·杜阿索·里维拉就很少错过大快朵颐的机会。我记得有一天，他穿着整齐的制服到国会去，途中经过一个牧场，有人正在放一匹马驹子的血，他下马要求喝一口。喝完，他做了一次极为精彩的演说。
您的这位总统简直是个恶魔！
伊维因斯克小姐大叫道。
请原谅，亲爱的小姐，
我对她说道。
他是一位非常杰出而敏锐的人物，精通多种印第安语言，尤其是查洛亚语。这些语言都很难学，因为动词的形式变化多端，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都各有不同，甚至随着对话的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有异。
我一想就查鲁亚语动词的机制谈几点有趣的情况，但伯爵打断我的话，问我如果想喝马血该从马的什么地方放血。
哦，看在上帝的份上，亲爱的教授。
伊维因斯克小姐带着滑稽的害怕神情大声说道，
别告诉他，他这个人能把自己的马都杀掉，而且等把马杀光之后会把我们都吃了的。
听了这句俏皮话，夫人们都大笑着离开了饭桌，去准备茶和咖啡，我们便抽起烟来。一刻钟之后，有人来请将军到客厅去，我们都想跟着去，但来人对我们说，夫人们一次只请一位男宾。不久，我们听见客厅里传来阵阵笑声和掌声。
伊瓦尔卡小姐又犯老毛病了，
伯爵说道。有人来请伯爵了，又是笑声和掌声。他以后便轮到了我。当我走进客厅时，所有人的脸都装出严肃的样子，这可不是好兆头，我想准是恶作剧。
教授先生，
将军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道，
这几位夫人说咱们喝了他们太多的香槟酒，要考验咱们一下才允许咱们和他们在一起。这考验是把眼睛蒙起来，从客厅的中央走到那堵墙，用手指碰一碰墙， 您看，这很简单，只要能走直便行。您能够走直线吗？
将军先生，我想可以。
伊乌因斯克小姐立即用一块手帕蒙住我的双眼，从后面使劲系好。
您现在是在客厅中间，
她说道，
伸出手来。好，我打赌您绝碰不到墙。
向前走，
将军说道，只要走五六步便行。我向前走，速度很慢，确信一定会碰到他们打算绊我而故意放的绳子或者板凳。我听见忍住的笑声，步履更为执着。最后，我肯定自己已到达墙边了，但突然间，我伸出的手指插进了冰冷而粘稠的东西之中。我做了个鬼脸儿，往后一跳，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我把蒙眼的手帕一扯，只见身旁站着一位银丝克小姐，手里端着一罐蜜。我以为碰到了墙，其实却把手指头伸进了蜜里。使我觉得安慰的是，那两位副官也受到了同样的考验，表现并不比我好。晚上的其他时间，伊乌因斯克小姐都不断地大玩别出心裁的游戏，总是嘲笑人、恶作剧，不是捉弄这个，就是捉弄那个。但我发现，她和伯爵开玩笑开得最多，而我该说明的是，伯爵从不生气，甚至还觉得高兴。相反，当他和一位副官闹的时候，伯爵皱起眉头，我看见他眼里隐含怒火，实在有点可怕。
风如母猫，白似奶油。
我觉得米斯凯维奇在写这几句诗时，仿佛想概括出一位隐斯克小姐的形象。大家很晚才散，在许多立陶宛的大户人家，可以看到精美的银质器皿、漂亮的家具、名贵的波斯地毯，但却没有我们亲爱的德国的那种羽绒被褥以款待疲乏的客人。不管穷富与贵贱，斯拉夫人都非常习惯睡木板。杜西利别墅也毫不例外，伯爵和我两个人被领进一个卧室，里面只有两张羊皮沙发。我倒不感到惊讶，因为旅途中我经常睡在光秃秃的地面上。伯爵则对自己的同胞缺乏文明的做法感叹不已，我感到有点可笑。一个仆人来给我们脱了靴子，给我们睡袍和拖鞋。伯爵脱了礼服，默默地在房间里踱了一会儿，突然在我躺的沙发前停下，对我说：
您觉得伊沃尔卡怎样？
我觉得他很迷人。
不错，但是太风流了。您认为他真的对那位小个子金发上尉有点意思吗？
那个副官，我怎么知道？
他是个花花公子，所以能讨女人欢心。
我不同意这个结论，伯爵先生。您想我对您说句真话吗？伊乌因斯克小姐想讨欢心的人是西梅奥特伯爵，而绝不是军队里的任何副官。
他脸一红，没有回答，但我觉得我的话显然使得很高兴。他又一言不发地踱了一会儿，然后看看表，说道：
哦，上帝，咱们最好睡吧，时间不早了。
别人早已把他的枪和猎刀送到房间里来了， 他拿起枪和刀放进柜里，然后把钥匙抽出来交给我。我大吃一惊，他说道，
请您拿着，我很可能忘记，您的记忆力肯定比我强。想不忘记您的武器，最好的方法是放在您沙发旁边这张桌子上。
哦，不行，嘿，说句坦率的话吧，我睡觉时不喜欢身边有武器，理由是这样的，当我还在格罗多诺当轻骑兵的时候，有一天我和一个伙伴在一个房间里睡觉，我的手枪就放在我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夜里一声枪响把我惊醒，原来我拿着枪开了一枪，子弹就在我同伴的头旁边两寸的地方飞过，我根本想不起来我做了什么梦。
这段故事使我有点发慌，我当然有把握头上不挨枪弹，但当我看到我这位同伴生得身高体壮，虎背熊腰，两臂筋突，长满黑毛的时候，不由得承认，如果他做了噩梦，完全可以用双手把我掐死。但我小心不让他发现我有什么不安，只不过我把一盏灯放在我沙发床旁边一把椅子上，然后开始看带来的那本勒维茨基所著的教理书。伯爵向我道了晚安，在沙发床上躺下，翻了五六次身，终于似乎睡着了。虽然身子缩作一团，像赫拉斯作品中那个藏在柜里、膝盖弯起来、抵着脑袋的情夫一样。你无耻地蜷缩在木柜之中，两膝抵着脑袋。他不时大声叹气，或者发出神经质的呻吟。我想是因为他睡的姿势奇怪的缘故。这样大致过了一个小时，我也困了，我把书合上，动了动身子想躺得舒服点儿。忽然我的同伴一声异样的冷笑把我吓了一跳，我看看伯爵，他闭着眼睛全身发颤，从他半开的嘴唇中吐出几句含糊不清的话。
这真新鲜，这真白，教授不懂的，马肉不怎么样，这块真好吃。
说罢，他大口大口地啃起头下的坐垫来，同时大声咆哮，把自己也弄醒了。我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装睡，其实是想观察他。他坐起来，揉揉眼睛，发愁地叹了口气，用这样的姿势待了将近一小时，似乎完全陷入了沉思之中。我感到很不自在，暗下决心，以后绝不睡在他身边。可是渐渐的，困倦战胜了不安。当早上别人走进我们房间里时，我们两人都还在呼呼大睡。